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安息日。那今天安息日的聚会，我们上下午都是有请到我们的所熟悉、所敬爱的陈亨道长老来为我们讲解这个出埃及记。好，那这个出埃及记的内容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是把它安排成为今年度的圣经讲习好的一个主题。好，那陈长老他会分这个很多次好来帮我们讲解。昨天晚上他已经开始了这个讲解，所以昨天晚上已经把这个序论还有第一部分的选民都已经讲过了。那陈长老跟出埃及记有很深的渊源，如果你们有听昨天晚上的讲道，就会听到了。那也许等一下还会陈长老还会再讲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请陈长老来为我们讲出埃及记。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高赞哈。我们这一次哈，教会安排，小弟跟大家学习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卷，也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这个名称啊，是主前三百年。有70个学者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把他从希伯来文翻译作希腊文所定出来的名称叫出埃及记。那意思啊，就是从为奴的埃及地出来啊。那么这个出来啊，就是神透过摩西跟法老的征战，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出来，这叫出埃及记。那我相信呢，大家对这一卷圣经有很多的故事都很熟悉啊。那昨天晚上我们大致上把有关的一些前言都介绍过了啊。大概出埃及记有三个主要的部分。一个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救赎神救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被救赎出来的神的百姓必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谈神的律法，特别是20章的10条诫命啊。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25章开始的神的会幕啊，有关会幕的真理。那大概我们这一次主要根据这三个部分来谈就是神的救赎、神的律法和神的会幕。好，那因为我有一个讲义请大家可以做参考，如果还没有拿到的，后面如果还有可以去拿一本做参考。昨天我们谈到第5页第五页，我们今天就从第5页开始。 第五页开始这个本书的重要预表和教训，这是第一章到十二章，也就是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昨天我们谈什么叫选民啊？什么叫选民？选民简单的说，就是神特选的子民。在旧约时代呢，是指的亚伯拉罕这个人，还有他的子子孙孙。不过一定要受割礼来分别，以割礼做记号来分别，这就是选民。那对我们新约时代的选民来说，就是凡是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接受他宝血的洗礼，归入他名下的人，都是新约的选民啊。虽然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血统的子孙，但是我们却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选民啊，这是新约的选民啊。那第二段哈，我们谈选民跟埃及的关系啊，选民跟埃及的关系。本来啊，神应许给选民的土地是迦南地啊，迦南地啊，跟埃及啊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选民的前几代哈，都跟埃及呀 有了关系。这些关系呢，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属灵的百姓、神的百姓，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与这个埃及相处哈？我们现在看第二段啊，第二段。给我呀，选民跟埃及啊，第一条，埃及呀是在迦南地的南边，所以圣经常常说下埃及啊，下，因为埃及在南边，迦南地在北边，就好像我们今天从台北去台南，我们叫下台南。因为台南在南边，跟这个一样，埃及地在迦南地的南边，所以有时候又称为南地。那诗篇105篇23节有一句话说，埃及又叫做寒地啊。我们看一下诗篇105篇23节，诗篇105篇23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这里的以色列就是雅各，因为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到埃及啊，下面用雅各在寒地。这个寒地就是埃及，以色列就是雅各啊。那为什么埃及又称为寒地？主要就是因为寒的子孙居住在这里啊。寒的子孙，挪亚有三个孩子，一个闪，一个亚佛，还有一个寒，像含阿粉啊。那么含的子孙大部分就居住在埃及，以前叫麦西啊。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啊，那边就有很详细的记述。那因为含的子孙住在埃及地啊，所以埃及地有时候又称为含地。它预表这个罪恶的世界，因为寒地是充满罪恶啊，就和埃及地啊，充满罪恶。 那埃及地的罪恶啊，最代表性的就是拜偶像跟淫乱啊，这两种，拜偶像跟淫乱。我们这个世界啊，最大的罪恶也差不多是这两项，就是拜偶像跟淫乱的罪啊。好，那么这个埃及地，也就是寒地，到底跟选民有什么关系？我这里呀、提到前四代的选民呢、跟埃及的关系，来说明一下啊、我们今天跟埃及地呀、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啊？那么选民的前四代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在创世纪的故事啊，也就是到约瑟为止哈。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这四代，也就是选民的前四代。那这个选民呢，前四代哈，都或多或少跟埃及啊，有了关系。我们先谈第一代。第一代啊，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本来他们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后来啊，神选召他，把他从乌尔召出来，叫他往迦南地去。昨天晚上我特别谈到，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神选召了他啊，神选召他，那么他就从乌尔离开乌尔，来到迦南地。这个乌尔啊，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根据《耶稣雅记》24:2的记载啊，当日啊，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在乌尔就是拜偶像啊，那神就呼召他啊，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啊，来到迦南地。所以第一代的选民呢、叫做亚伯拉罕。他来到迦南地以后呢，这个创世纪的12:10记载，他到迦南地以后，因为发生了一个饥荒啊，迦南地发生饥荒。那以前在迦南地啊，一碰到饥荒，大概啊，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南边的埃及啊去避难。因为埃及啊，因为有尼罗河泛滥的关系，所以常常是物产丰富。所以迦南地的居民呢、因为比较没有下雨，常常遇到饥荒啊，所以他们遇到饥荒，很快的就想到埃及去。当然呢、那时的亚伯拉罕呢、也不例外，他因为没有求告神啊，就自己呀、下到埃及去。好，那么创世纪12就告诉我们，他到迦南地以后，在了埃及地以后，遇到很多危险，特别是他的太太啊，差一点被法老哈、来侮辱了。那虽然他的太太那个时候是65，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是75哈，75。那太太啊少他10啊，65。那65的这个太太啊还是长得很漂亮，所以他还没有到埃及之前呢、就跟太太讲啊，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啊，所以恐怕埃及人呢、看到你就把你侵占了啊，把我杀死哈啊，留你活命，所以求你呀 跟我讲好了啊，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妹，我说你哥哥啊，这样子我可以保留生命哈、我们可以得到保存。那后来呀、他们真的到埃及去了啊，法老的臣仆啊，那些仆人哦，看到撒拉哈、撒来了啊，这么的漂亮。就在法老的面前呢、推荐说这个人的妹妹哈、撒来啊撒拉 很漂亮，所以法老埃及王法老就真的把他的太太带进王宫里去，真的是非常危险。有时候我在想到为什么这个赛莱会这么漂亮那个时候已经65岁了，那张国会那张国会那个王还是非常的喜欢一看到金如天仙就把他接去了。好在神的保守他没有受到侮辱。那因为这样子法老就赏赐很多的牛羊骆驼还有仆人婢女送给这个亚伯拉罕做礼物后来神降大灾在法老的全家。那么降什么灾呢？为什么这个法老害怕了？圣经没有说只有说降灾降灾祸。很多这个解经的人都在说可能是法老的全家的男丁突然间全部都不举了所以就害怕了。那到20章又发生了一次，非利士王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接去了。那个时候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这个全家也受灾这一次的灾就是女人受灾完全不一样。第一次在埃及法老受灾是男人受灾，第二次的非利士人亚比米勒全家受灾是女人受灾。所以亚伯拉罕也有神特别的保护了，让他在这个埃及虽然遇到危险，可是还是平安无恙虽然亚伯拉罕下埃及去好像很不错那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是夫人没有赔的但是赚了很多钱。赚这些钱牛羊骆驼这些财产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亚伯拉罕本来是有钱人加上法老再给他这么多的财物所以他更有钱了。所以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第一次下埃及去虽然从法老得到很多的财物很多的仆人婢女，但是发生两件很不幸的事。第一件就是因为他的财产太多了，就跟他的侄儿罗德相处的不好，因此在创世纪13章，罗德牧人与亚伯拉罕的牧人为了争草地、争水源就起了纷争，结果罗德就跟亚伯拉罕分开了。圣经记载他渐渐的挪移帐篷往索多玛去。所以亚伯拉罕去埃及虽然得到许多的财物，但是却跟罗德一家闹翻了甚至也分开了后来呢罗德因为离开亚伯拉罕就渐渐的没有信仰没有道理后来甚至离开了到索多玛去。那索多玛那是同性恋之源这是很不好的一个地方另外他得了很多的仆人婢女，那个婢女之中有一个叫夏甲我觉得叫做哈嘎后来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没有生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就把这个妾把这个使女给他当妾那因为这个使女变成他的妾所以就跟祖母讨给牛发生不愉快的事，后来就被亚伯拉罕赶出去了所以虽然得到物质丰富得到婢女仆人，却是 惹上这两个啊罗得离道的原因，以及亚伯拉罕家庭不和睦的一个根源。所以这样看来亚伯拉罕去埃及好像有所得，好像有所得，其实损失的更多就是第一代选民去埃及。第二代叫以撒那创世纪26章记载，那一年迦南地又发生饥荒，那以撒呢很快的就像跟爸爸一样要下埃及去。这一次神显现给他阻挡，他说不要去不要去埃及你要继续在迦南地耕种我必给你丰富的收成。结果以撒遵命不下埃及。那一年呢，根据创世纪26章12节13节的描述他成为有钱人了，因为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百倍的收成所以从一年的收成里面他就成了大富翁因为他不下埃及。所以第二代的选民虽然遇到相同的困难，可是他不到埃及去，神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这个是第二代到第三代雅各因为也是埃及地迦南地发生饥荒，后来听说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宰相，所以呢就全家人带着全家下埃及去了。因为雅各带全家下埃及，才有以后的出埃及这件事。那雅各虽然带着全家到埃及去，当时因为约瑟当宰相，那法老对约瑟非常的尊重，所以就把埃及地我们看第六页就把埃及地最美好的歌山地给雅各全家人住，所以雅各全家去住在埃及最美好之地歌山地。虽然安定下来生活也不错，因为加上约瑟是埃及的宰相，所以对他的父家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很照顾。但是雅各到147岁的时候即将离世了，即将离世的时候，他为着自己的身后的问题就交代了。交代什么呢？交代他的儿子约瑟说，请你不要把我葬在埃及。为什么儿子是宰相，他竟然不要葬在埃及，要把我的骸骨带回迦南地去埋葬？所以约瑟就遵照父亲的意思把他的骸骨把他的身体带回迦南地去埋葬。虽然他在埃及享受不错各方面都很不错，可是他知道埃及并不是他葬身之所，所以他要求要把骸骨带回迦南地区这是第三代第三代。好，那么选民的第四代就是约瑟本身呢第五点，约瑟跟埃及的关系那更密切了，因为他是埃及的宰相，就因为他在埃及当宰相，所以他的弟兄姐妹们全家人他都把他们带到埃及来，在埃及住，在那边生活可是约瑟 到110岁，也快死了啊！啊，快死了，他也留下遗命，留下什么遗命呢？啊，我们请看希伯来书11:22。约瑟吼，活到110岁，嘛为着伊的骨头吼，留一个名，遗命啦。希伯来书11:22，11:22。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约瑟虽然身为埃及宰相，全国第二把交椅，可是他临终的时候还是为着自己的将来留下遗命。什么遗命呢？就是为自己的骨头啊，说将来啊，我的子孙们一定要把我的骨头带回迦南地区，跟我的阿公爸爸啊，他们埋葬在一起。那么从这几个列祖哈，选民的这个列祖啊，跟埃及的关系来看，亚伯拉罕是去了又回，虽然赚了很多的财物，但是发生两件不幸的事，一件是跟侄儿罗德分开，还有罗德以后呢，信仰堕落了；一个就是得到使女夏甲成为他的妾，引起家庭革命。那第二代以撒还好，他不下埃及，但是神给他百倍的收成啊。那第三代的雅各啊，虽然去了，也住在那边，也享受荣华富贵，可是他认为他埃及不是他葬身之地。约瑟更是一样啊。那从这几代的跟埃及的关系，以及自己对埃及的态度来看啊，我现在我们看第三段啊，神的旨意啊。神虽然允许选民下埃及，却让选民在埃及领悟到很多的苦味，以免他们呢念念不忘埃及地。虽然呢去埃及呀、有甜头，可是他们也尝到苦味。以后呢接着历代的先知们来一再的警告他们，你们不要下埃及去啊，你们不可去埃及。所以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显然的不愿意选民一直住在埃及。但是因为这些选民呢动不动都埃及去，尤其当遇到饥荒首选的地方就是埃及所以到了后来来到摩西的时代他就不同了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摩西跟埃及的态度就非常的明显他绝不要埃及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11:24，请看希伯来书11:24。11:24，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26，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现在历史进行到这个摩西的时代 我们跟埃及的态度啊，要学习这个摩西了。刚刚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摩西长大了，长大了，因为长大了，所以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么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三节圣经来看，这个长大了的摩西呢，对埃及的看法就非常正确了。第一个，他不愿意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个法老大概是没有儿子，所以女儿之子呢，将来是可以承受王位。可是摩西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也就是放弃埃及的地位啊，不要了。那二十五节啊，就说了，他宁愿呢与基督同受凌辱，不愿意承受最终之乐。他如果继续在埃及的话，啊，他可以享受埃及的啊快乐，但是这些快乐，他说他是认为是最终之乐，所以他不愿意，因为他长大了。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不愿意埃及的财物。这样看来，这个长大的摩西啊，他的表现正是今天呢，我们对埃及的态度啊。所以列祖哈、选民呢、跟埃及的关系这么密切。那到了摩西这一代呢，因为神要兴起他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当时啊，他们已经住了四百多年啊，在埃及啊定居了。可是摩西长大了，可能他妈妈啊，又改变哈，从小就跟他灌输了，他是耶和华真神的子民，他是以色列民族。他长大以后一定要想办法要离开埃及，所以摩西长大了，他有这三种表现。那今天也看我们呢，我们信仰上如果是真的是长大了啊，像摩西一样的长大了，那么这三个呢，这三种表现呢，也应该在我们的长大的信仰当中啊，来表现出来啊。第一个就是不愿意有世界的地位啊，埃及的地位他不愿意了，因为他长大了。如果他没有长大的话，他是很羡慕埃及的地位啊。现在他长大了，所以他要放弃埃及的地位。不愿意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就是放弃王位了。他长大了，所以他不愿意承受埃及的最终之乐。他如果继续留在王宫里面啊，很多荣华富贵他可以享受，可是他认为这些都是最终之乐啊，不值得羡慕。因为他长大了，所以他放弃埃及的财物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啊，这三节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啊，长大的摩西他的表现啊。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生活上哈，如果我们像长大的摩西，我们也应该有他这样的态度啊。今天呢，很多信徒对埃及啊，就是世界，还是非常的看重，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真的还没有长大。因为没有长大，所以世界的地位他认为很重要。最终之乐，他认为太好了。世界的财物，他非常的看重，因为他没有长大。如果我们也是像摩西长大了。啊，长大了，那么这三样啊都应该放弃。这是第二段哈、选民跟埃及的关系啊，所以从亚伯拉罕第一代 以扫第二代，雅各第三代，到约瑟第四代，这四代的选民呢，都跟埃及呀、发生了关系。那些关系呢，让我们看出，当时的这四代的选民呢，对埃及的态度啊，都很正确，哦，都非常的正确。所以最后他们都知道埃及不好，迦南地才是他应得的地方啊，他的归宿啊。所以啊，我们在第三段里面呢，特别强调长大的摩西啊，就是不要世界的地位，不要最终之乐，不要世界的财物啊，这是我们应该在信仰的过程里面呢啊，学习这个长大的摩西啊，好好的跟埃及呀、有一个确切的立场的表明啊。好，现在再看第二大段哦，埃及、法老、以色列的预表。埃及、法老、以色列的预表，简单的说，第一，埃及预表罪恶的世界；第二，法老预表世界的王魔鬼；第三，以色列民预表在这世界中属神的人。好，我们一一来看哈。首先我们看埃及，它预表这个罪恶的世界。为什么埃及预表罪恶的世界啊？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个，因为它是韩的子孙居住之地；第二个，它遍地充满偶像；第三，埃及最著名的就是金字塔，它是埋葬死人的地方。从这三点呢来看，埃及真的是罪恶的世界。好，先看第一点，它是韩的子孙居住之地。埃及是韩的子孙居住之地。这个韩呢，韩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黑的意思，哦了，就是哦艺术。所以那个地方呢，都是黑人住的地方。韩的家孙、韩的子孙居住的地，都是黑的，啊，都是哦哎哦，黑人呐、黑的。啊，这象征的世界是黑暗的，人心也是昏暗的，啊。我第一次去非洲哈，坐那个英国航空公司啊，英航去。一进去到飞机里面去啊，因都是飞往肯亚哈，非洲。啊，你去迄个飞机内底吼，规拢乌毛嘛吼，拢敢那我白尔。甲个英国一个团队，阮两个白，我想讲，我阮来突然间变只白啊呢？原来啊，那都是黑人。那等下飞机啊，是黄昏了，人都在乌啊，个都黄昏哦，简直进入黑暗世界啊！我真正有影，我个会惊人呢。所以耶利米书吼13:23说啊，报。能够改变斑点吗？古时人能够改变皮肤吗？不可能。那现在人心也是这样子，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黑暗的，人心黑暗。哦，所以埃及地为什么是预表罪恶的世界？第一是韩的子孙居住之地，黑的子孙，黑人。第二呢，他遍地充满偶像。以西结书20，还有耶利米书43，都谈到埃及地啊，都是偶像。埃及的偶像太多了。那么今天这个社会呢，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啊，请看以赛亚书20。以赛亚书2章。第8章， 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八节，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的手所造的，就是自己的指头所做的。第九节，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当时的埃及地啊，充满偶像，庙宇很多，就是他们最有名的尼罗河啊，也是一条圣河，也是一条偶像的河，所以很多人呢，每年要常常到尼罗河去沐浴，去献婴孩给河神，所以法老的女儿也在尼罗河洗澡，才去遇到摩西，所以尼罗河是他们的圣河。整个埃及地充满偶像，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一样的，也是充满偶像。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呢，以赛亚书二章第八节，他们的地满了偶像，无论是尊贵人是卑贱的人都跪下来在敬拜，这个世界啊，也真的是充满偶像。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啊，偶像更多了，人家说三日一大拜，五日一三日一小拜，五日一大拜，以前呢，说拜拜祝酒一年的经费啊，可以造一条高速公路我们现在常常说一年的经费啊，可以造一条高铁越来花费越多，因为世界也是充满偶像我以前跟那个老林长老就是林启生的爸爸常常在台南布道他常常那个时候台南也是一个偶像之地他在布道的时候常常会形容人很聪明聪明到可以飞上天可是人很笨笨到连偶像都在拜，他说自己去取一块木头，然后给他锯好，短的、长的、瘦的、肥的，然后去雕刻，雕刻了就一尊一尊的偶像摆在那边，给他穿上衣服，戴上胡须，染上颜色，就标价，一尊是10000。我是20000、30000，放在那边。他说：“为什么人这么笨？自己的手去做的，还自己来拜？你要保护我，你要帮助我。”所以林长老以前在布道常常说：“人很聪明聪明到飞上天，但是笨笨到拜偶像是最笨的。”他说：“要拜偶像嘛，那不如去拜那个。”造偶像的人还好，因为偶像是他造的嘛，他比那个偶像更聪明更能干但是因为人就是被魔鬼所迷惑就是这样什么都拜什么都拜，这个世界就是充满偶像跟当时的埃及地差不多。第三个，埃及闻名于世界的就是金字塔，大概我们到埃及去都可以去参观金字塔，大大小小都有。金字塔外表像一个金，黄金的金，太阳一照有时候那个闪闪发光有一点像黄金，所以金字塔闻名于全世界。那金字塔是什么呢？它是埋葬死人的地方，特别是帝王的坟墓。我们这个世界主耶稣说的，在马太二十三章他讲的是一个坟饰的坟墓，坟饰的坟墓，坟墓再怎么粉饰都是坟墓，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这个世界再怎么样的有名怎么样就去装扮它装饰它还是里面呢很多行尸走肉的人。百年前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造好了， 以后呢，很多国家就比赛了各来，大家都来造这个巴别塔。我们台湾的101台北的101造起来是最高的，现在又被一一的赶上了现在大家都在造造金字塔。其实世界如果不从里面改变呢，还是坟世的坟墓。所以从这三点呢来预表埃及是预表罪恶的世界第二，法老他是预表世界的王魔鬼。为什么他预表世界的王魔鬼这里也提出三点第一个，法老是统治埃及全国，那么魔鬼呢，他也是统治这黑暗的世界。所以约翰14:30主耶稣讲的，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所说的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所以约翰一书5:19也是这样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握在倒在恶者的手下，那个恶者就是魔鬼。当时的法老他统治埃及全地埃及全地都是在统治的。那么现在这个幽暗的世界，罪的世界，撒旦就是作王，所以他就是世界的王，就是这个属于世界罪恶世界的王所以法老就是预表魔鬼。第二，法老是苛刻的公头，严严的苦待选民。当时法老正在造那个基货城，在边界的地方造那个囤积武器的这个城市，这些都是由选民来替他造的。田间的工作或者做砖和泥这些苦工都是叫以色列百姓去做，来奴隶以色列民去为他服务，这是法老。那么现在全世界呢也是倒在魔鬼的手下，魔鬼也是叫人去做他的奴仆。约翰福音8:34主耶稣说，所有罪的奴仆全世界都是做撒旦的奴仆。这奴仆里面呢有两种比较特殊，提多书2:3他说做酒奴，做酒奴酒的奴仆。加拉太书4:8说做偶像的奴仆，偶像的奴仆。那么现在我们看很多人做酒的奴仆，就是酒做他的主人，他要去喝酒虽然现在酒驾罚得很重，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怕，还是要喝酒去驾驶因为酒是人的主人撒旦的工具利用酒来奴役人。所以当时的法老用种种的苦工来苦待选民，今天撒旦一样用很多的方法来奴役全世界的人。我们教会里面呢有许多以前是酒奴后来来信主鹿港教会有一个陈执事以前也是喝酒的他常常对孩子说如果我没有信耶稣你们这些孩子一定一个一个被我卖去喝酒了。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叫翁传道，也是喝酒的， 喝得很严重很严重，他是国小老师，把所有的典当啊都拿去喝酒，最后啊再把棉被啊所有都拿去喝酒。因此呢、啊、他太太啊跟他讲啊，你如果再把我的黄金啊拿去卖掉了哈、哦、我就跟你离婚了啊。那个翁庆鹤啊，翁庆鹤传道后来不敢了，不敢，可是没有办法，还是喜欢喝酒。后来来信耶稣，他改了，改了哈、哦，可是还没完全改。有一次啊，要参加民雄教会的讲习会，他以为去参加讲习会一个礼拜啊都没有酒喝，很难过，所以今天呢要去参加以前先喝个足，喝个饱，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跟大家去参加讲习会。那个蔡圣明长老啊看到啊很生气啊，说你今天要参加讲习会你还喝酒？他不是的，他说昨天喝的啦，啊，那个酒还没有完全退哦。是这样子呢，翁庆鹤传道，感谢主，真的啊，后来得到圣灵的改变哈、哦，完全改了，啊，还来现身当传道。因为以前呢，国小老师在原住民来讲啊是知识分子，啊，所以现身当传道，嗯。那我们英歌教会的刘双贝弟兄，那不是酒奴吗？啊。他喝酒喝到整个酒精中毒啊，整个血管呢 啊通通是酒精啊，所以蚊子叮他，蚊子倒霉啊，先醉倒了啊，蚊子先醉倒啊，他身体啊常常发汗，哎，所以哦这许多的酒奴啊都是因为被主耶稣释放。所以哈、哦，这起许多奴仆当中啊，啊，提多书二章三节的酒奴，加拉太书四章八节的偶像之奴，这些都是奴了。啊，约翰第八章啊说，罪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所以法老就是利用很多的苦工来对待选民。那今天撒旦一样的，用很多的罪来奴隶世界的人。第三点呢，这个法老预表魔鬼是因为他要消灭以色列民族。第一章里面呢告诉我们，法老用两个方法来消灭以色列民。第一个方法就是告诉收生婆啊助产士了，他说你们为以色列接生的时候，如果看到是男孩子就当场啊把他捏死了，啊，把他捏死。可是圣经记载那些收生婆呢敬畏神不敢，法老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把他捏死，他说因为希伯来的妇人呢都比较健康，要临产的时候通知我们，我们去了都已经生了啊，所以没有办法捏，没有办法做锁脚。那第二个方法就是叫以色列百姓凡是生男孩子的都要丢到尼罗河去死，去喂鳄鱼啊。如果这样下去哈，生男孩子要捏死，生男孩子要丢尼罗河死掉，不出几年呢，以色列就绝种了，啊，绝种。这是法老想尽办法把神的百姓消灭掉。那我们看今天也是一样哦，撒旦为了要阻挡神的百姓哈、哦，也用很多的方法啊来阻挡人信耶稣。就是信主耶稣的人呢也让他呢一个一个被吃掉了啊，这就是法老想办法要消灭以色列民族啊，所以法老真的是魔鬼一个。 啊，这是从这三点来看。那最后这个以色列人呢，他是预表世界中属神的人。啊，第一，他在法老的统治下过着不自由、没有指望、痛苦的生活。神的百姓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一样的，我们也是在魔国的苦主之下过着没有指望的生活。第二点，神预备一位救星，就是摩西，来救他们脱离苦海。啊，那耶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来拯救我们。啊，第三，神呼召他的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地。同样的，今天神从世界当中呼召我们，叫我们离开罪恶，来信耶稣，来走这条天国的道路。好，最后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四章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这就是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救我们脱离诸般的罪恶，然后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天国。就如同当日的摩西啊，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要带他们到迦南地区一样啊。所以以色列民就是这世界当中所有这些属神的人啊。这是第二段哈，埃及、法老、以色列的预表。好，那我们早上哈就介绍这到这里啊，我们下午再来继续。好，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96首。